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的上帝。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满家园》，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我是黄燕君。我们知道许多结婚的夫妻，当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他们仍然出去工作，那么孩子就留给自己的父母来看顾和教养，这是一个大环境所驱使而成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外公外婆或者姥爷姥姥的该如何教导自己的孙子孙女呢？我们应该如何教养我们的第三代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方恩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谈21世纪的教养秘诀。我们把时间交给凌云牧师和方恩老师。
一个人即使在事业上非常成功，金钱财富越来越增加，但是他的孩子却变坏了，学坏了，堕落了，家庭破裂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不能算是一个成功幸福的人生。今天在节目中，凌云邀请了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也是大家所熟悉所喜爱的婚姻家庭专家方恩老师，来和我们谈论一个与所有的中国家庭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亲子教育与隔代教养的问题。希望透过方恩老师在节目中的分享和教导，能够对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带来实际的帮助。
只有规则，没有亲子关系，会导致叛逆。只强调关系，却没有规则，会造成混乱。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方老师好。
凌云牧师你好，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方恩很高兴呢再次有机会在幸福满家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健康的家庭。
那方老师，可能你不晓得，凌云其实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主持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了。
我也好像很久很久没有到幸福满家园，所以呢能够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再相会，哇，我们都觉得很荣幸啊、哦、所以原来凌云牧师也是久违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现在是由黄燕君主持这个节目啊、哦、但今天是老朋友方老师来上节目，我就得重新来上场了。
哦，太好了。嗯。
对当代的中国家庭看到很多的问题， 的确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忧心，对吗？
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看到现在的下一代，你有没有觉得很忧心？比方说他们对待长辈的态度啦，他们成年以后，他们自己所建立的家庭，我所接的个案，最快离婚的是一个月，结婚一个月之后就离了，
闪婚闪离、哦、
对、嗯、那但是呢，我们的一个咨询的同工，他们所接到的个案呢，是结婚一天就离婚了，
当天结婚当天离婚，
当天结婚
第二天离婚，
第二天就离婚了。
哎呀，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这么快就分手呢？
简单说，个性不成熟。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谈谈，就是说我们对中国现在家庭的看法，那我把它缩小范围到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很多的父母跟祖父母都非常疼爱跟宝贝您的孩子，希望他们将来呢能够成大器，能够做大事。可是呢，如果说他们的个性不成熟，心理不健康，又不能独立，又不负责任，待人处事都是非常自我的时候呢，那么对他将来的成就以及他的婚姻家庭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是是，我想一个孩子如果从小被宠坏了，那么样样以自我为中心、啊、那以后无论是婚姻关系或者是各方面的人际关系都会出问题。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最近处理一对，一个是来自北京，那另外一个是来自上海啊。那这一对年轻人呢，结婚没有多久已经面临要分手，可是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那将来受害者又变成是延续到再下一代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呢？其实就是这个自我中心，个性不成熟。比方说他们会计较谁做事做得比较多，衣服该谁洗。那因此这个做母亲的，即使半夜起来冲奶粉喂孩子，他都非常的愤怒，不甘愿，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冲泡奶粉，而你却可以在那边睡觉。哎，所以他们生活里面这种彼此斤斤计较，就是连家事应该谁做，对他的配偶好像是一个讨债者，你欠我这个你欠我那个，以前小的时候呢，我要什么我爸妈立刻给我，现在结了婚以后，这个新娘子呢，她要什么她的丈夫未必会立刻给她，那那个时候她就大吵大闹。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下一代成年之后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么说就是自我中心，个性不成熟，这九个字。
是是，但是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又不成熟的人，跟他从小到大父母或者祖父母的教育的方式啊，有很密切的关系，
百分之百的关系。因为孩子是被动的，孩子从出生以后像一块粘土一样，他是在父母或祖父母手中被捏塑的，所以今天孩子成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捏塑的过程很有关系。所以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自我中心，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善体人意彬彬有礼，都跟父母亲对待他的方式有关的。
是是，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很多的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老爷姥姥能够看到，在我们教养儿女教养下一代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重新再调整重新再学习的地方。
你在你孩子的生命中撒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呢？你要在他们生命中留下什么样的传承呢？是怨恨、咒诅、贪婪，还是仁爱、祝福和正直？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那现在首先请方安老师和我们稍微来定义一下，到底所谓的隔代教养它的意义是什么？
好，我想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隔代教养跟三代同堂。我在中国被聘请去教课的时候呢，他们很喜欢给我一个题目，就是三代同堂的教养问题。那么这几年就越来越多也谈隔代教养的问题。那我们先来区分一下隔代教养跟三代同堂的教养有什么不同。隔代教养顾名思义，我们很清楚可以知道，也就是呢，祖父母养育孩子，这个叫做隔代教养。那么隔代教养的情形呢，有比方说父母亲到城市里面去上班打工赚钱，然后把孩子留在家乡里面让爷爷奶奶照顾。那么还有一种情形是在美国经常看到的，就是年轻一代父母这一辈呢，他们在美国留学，然后也在这里结婚生了孩子之后想在这里打拼，对，然后把孩子带回北京或者去任何一个你的家乡城市也好乡下也好，就是给爷爷姥姥让他们来教养。所以这个隔代教养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由祖父母带来教养养育孙子这一代。
是，那这个也在中国好像有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就是这个所谓的隔代教养的问题了。
对，所以留守儿童只是隔代教养当中的一个现象，就是父母亲留在家乡，爸妈去城市。但是呢，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可能父母亲在澳洲在新加坡他们很想在那边打拼发展，到某一个时段才回去，可是生了孩子没办法打拼，那因此呢他就把孩子再送回去。所以我们对留守儿童的概念是好像他们是在乡村里面跟爷爷奶奶，但是留守儿童现在留在大城市被送回去到大城市的也是有很多。那在乡村里面的留守儿童跟在大城市的情况又是不一样。那么还有一种隔代教养呢，它是跟三代同堂混在一块的啊，就是父母亲朝九晚五工作非常的忙碌，几乎把教养的责任呢就交给了同住在一起的祖父母辈。所以是三代住在一起，但是主要是由祖父母来养育跟教导，所以这也是一种隔代教养，但是只是他跟三代同堂是混在一块。那么三代同堂有不一样的情形，三代同堂顾名思义，我们也可以知道是三代住在一起。
是
三代住在一起，你会牵涉到很多的话题，你会牵涉到很多的主题，对对对，是。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祖父母会干预父母教养子女，所以呢，三代同堂又可以分为父母亲全部不管，他就是授权给祖父母，通通给你管了，我就负责赚钱，让你们住大房子，过得舒服，你就负责帮我养小孩，那祖父母辈也甘心的去宠孙子、爱孙子、养育孙子，只要他体力够。但是三代同堂还有另外的其他的状况，就是父母亲虽然上班，可是下班之后他们希望自己教养子女，那这个时候会产生冲突，就是白天孩子接受一套祖父母的，晚上接受一套父母亲的，那孩子会非常的混淆，因为白天跟晚上的教养方式是不一样。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爸爸上班，母亲留在家里面，那母亲跟公婆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意见就不同。所以三代同堂关于教养子女，它也有这三种的这个状况，其中有一个状况是跟隔代教养是混在一块，就是一旦父母亲完全授权给祖父母的时候，那这就变成隔代教养。
是是是。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谈谈有关于隔代教养的利与弊哈。
嗯。
那么在今后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再安排时间来谈谈三代同堂的教养的问题哈。范老师啊，有时想想哈，现在我当祖父了，当爷爷了，
恭喜恭喜，你成功了哈。
成功了。 但是我还很年轻嘛，这还要上班。
对，这个我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这个做见证啊，林云牧师真的是非常年轻。我想因为上帝的平安喜乐在他的里面啊，所以由里而外散发出年轻的气息。
谢谢。那所以你看现在这样的年纪还需要上班，恐怕要上一段挺长的时间。
对，
那我怎么可能有时间来照顾我的孙子，对吧？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我的儿媳妇儿，她的父母啊，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都退休，在家里照顾两个孙子。
嗯，
我越来越觉得哦，其实这个隔代教养啊，由你自己的父母啊来照顾你的孩子啊，的确也有很多好处。对吗？
如果以目前这个时代现实来说，它肯定有好处，所以大家才一个趋势往这个方向跑嘛，对不对？
对。
那它的好处显然是因为以前呢，一定是父亲去打工，然后母亲在家就可以负起教养的责任。因为目前的时代双薪的家庭比较多，就是父母亲都去上班了，那孩子怎么办呢？那所以他的好处显然是可以解决这个小两口的问题，他们专心的去打拼，可以满足他们在经济上的需要，以及就是成就感。因为女性也可以有成就，女性也可以发挥她的才干，不会埋没，所以这是一个好处。但是圣经上教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来思考看看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在圣经上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当一对年轻人他们结婚以后，他们是已经割断脐带做大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成熟的，他们要负责他们的整个家庭的需要，包括养儿育女，所以不只是赚钱养他，包括育教育他。所以如果你从圣经上看，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是关于亲子教育的，都是给父母亲，告诉父母亲你要怎么教养儿女，而不是给祖父母的。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就是如果按照圣经的真理，神要我们过一个按照他规律的生活，也就是说呢，父母亲对于我们的子女有养育的责任。那现在虽然你方便了，祖父母可以帮忙让你方便了，那但是呢，除非祖父母他们也愿意用正确的方式来教养孩子，那这个好处才能够发挥。因为你知道隔代教养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的心结，有一些基本上的跟父母来教养不一样的地方。林云牧师已经做了爷爷，请问你对于你的孙子的情感，那种爱他觉得他可爱想宠他的心，一定大过于你当时做父母的时候，除了爱他，你还抱有着要教他
严格的管教，
严格管教，你觉得你有这个责任。可是你一旦当爷爷，即使你整天在家，爷爷会自然有一个心态，就是这个孩子好小，好可爱，是你儿子的翻版。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爱跟宠爱的成分会增加，而且主要的责任你知道是在他父母的身上，这个跟承担责任去教养去管是不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父母亲来塑造他的孩子，除了这个是神给父母的天职之外，那父母亲就天然有这样的责任。那祖父母的心态，他不可能，他已经这么累了，已经五六十岁了，七八十岁了，他还要再去扛这个教养责任，基本上到那个年龄，他的体力心力都已经不够了。
而且在心态上你说的没错，真的，方老师，我现在当爷爷，我就觉得对这个孩子，对这个孙子就特别的疼爱了。
对，
就不会像当年管教自己孩子要求那么严格，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对，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是要把你的孩子培养成才，可是你现在当爷爷，你潜意识里面把孩子培养成才是儿子媳妇的责任。即使你现在退休在家里面，你现在你会有潜意识里面的一个渴望，就是孩子弄孙，
对
对，就是年老了孤独了在家里面，所以有个孙子来陪伴，所以爱的成分大于教跟管的这个成分，所以这个心态是不一样。如果现在叫你这个做爷爷的，当你退休告诉你说，你现在就背负起这个孩子将来成才成器的责任吧，你会觉得这个担子很重，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了，我怎么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再去担这个很重大的任务。其实人生到这个阶段，你已经没有体力去担这个对孙子将来成才成器的这个责任。所以这就是爷爷奶奶跟父母的心态是不一样，你本身的天职，你的责任感就是不同的。
是，方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说这个教养儿女主要的责任应该是父母本身来负起，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好像说比方说我儿子儿媳妇儿他们在美国生活，如果不是双薪的收入的话，真的他们的生活就会在经济上就会很困难。我想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很多的父母亲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会吗？
对，我在想，就是听众朋友可以想想这个数字，多少叫做多？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方说可能有用一万块钱生活的人，但是肯定也有用一千块钱来生活的人，但是他们都要活下去。我们以前是这样啊，就是说当老公只有一份薪水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份薪水计算着来生活。但是现在的人比较是先设定我的目标，我要过什么生活，所以我必须去赚这么多钱。那这个是我的看法。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本来呢是两个人去上班，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都是丈夫妻子都上班。那等到生了孩子之后呢，这个妻子就把工作辞掉了，她希望在孩子最容易雕塑的时期帮孩子的人格品格性格打一个好的基础，所以他们用一份薪水来生活。今天早上我还跟他们通过电话，我觉得他们以前有两份薪水的时候他们能活，现在有一份薪水的时候他们也能活，那是我们能不能够去放弃我们所想要的一些的生活享受，用我们现在一份薪水来做支配。那可能刚开始从非常非常小的公寓啊，像在美国我们有好多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他们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呢，他们就住一个房间的，可他们有四个人，那只有丈夫去工作，可是到现在他们也开着 BMW， 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可是那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经过吃苦的过程，从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一房一厅的房子，到后来他们可以租到两房一厅的房子，然后到租到两房两厅的房子，是这样胼手胝足过来的。那胼手胝足这样子辛苦的在早期开创的这个观念呢，在我们年轻一代已经渐渐抛弃了。我们都很希望我一结婚我就有房子住，所以在中国在择偶的时候其实看的条件就是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是看这个，因为我们想现成的。但是我们忽略了在人生的过程，其实胼手胝足的这个生活里面可以培育出我们生命里面的韧性耐性稳定性跟成熟度。所以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浮躁， 没有办法那么稳定的原因啊。那因此我们基督徒是需要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会离开圣经太远了，因为现在的社会会带领我们去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合理化，就两个人都很努力啊，你看他们两个都去打拼，可是因为两个人都去打拼，所以孩子他在成长过程所需要父母亲的全心全意的雕塑跟照顾，这个就失去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青少年的孩子已经造成社会上很大的问题。
每一对父母都有着自己的教育程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价值观，每一对父母都有着自己婚姻的形态、道德的标准、对金钱的态度和信仰生活的实践。不论怎样，父母的影响力将在你孩子的生命中留下永远的痕迹。
那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比方说在台湾捷运有随机杀人啊，或者是在美国电影院里面有人就杀害了别人，所以当我们的下一代有两个现象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不安。第一个现象就是任性的孩子、自我中心的孩子增加的时候呢，那这个社会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在最近洛杉矶也有一个新闻，是就是这个礼拜的新闻，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富二代，他没有驾照，之前他的驾照已经因为酗酒被吊销了。你没有驾照你还敢开着你那个豪华的 Porsche 的这种名跑车在路上，而且他这次又喝酒，结果呢就造成了六七部连环车祸，有七八个人受伤，一个人死亡。这个是一个放任的孩子，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他造成了那个就是死亡的家庭，对，那个失去的生命呢，
对，
他的家庭会有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所以你任性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你会闯祸，你闯祸你自己的行为产生这个后果也就罢了，可是别人何辜要被你波及呢？所以这个是任性的孩子造成的问题。那任性的孩子不只是对社会不认识的人造成问题，凡是你跟任性的孩子一起同一个办公室，你跟他结婚的人都会遭殃，因为他都是自我中心。所以总而言之，这种放任的个性会去伤害许多人的，那这个会制造我们社会很多的不安。所以下一代越恶质化，下一代越有问题，这些下一代只要十年以后他们就会成年，我们的社会就会出现更多更加倍的问题，都是这些恶质化的生命所带来的问题。所以亲子教育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不管现在你就是需要祖父母来教，父母跟祖父母都要来学习到底什么是正确教养孩子的这个方式。
是的，无论是亲子教育是隔代教养，所讲求的都是正确的教育方法。只要方法正确，就能够培育出优秀的、有教养的、出色的下一代。
来吧，孩子，到我怀里，让我知道你的忧伤，让我知道你的。
今天方恩老师跟我们谈了隔代教养的一些利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是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呢，或者外公外婆、姥姥姥爷教养自己的孙儿孙女，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教养方式，才能教养出优秀的孩子来。我们连续会有三周的时间来谈21世纪正确的教养方法。听众朋友，希望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流浪的日子里，我就开赴你，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若世界将你遗弃，